那你说这冥想的过程，是不是就是在这种安静、全然、无为当中，让整个身体这股劲儿松下来？
没错。
所以，《道德经》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专其至柔，能婴儿乎？
但，你看，让整个的身心松下来，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使劲儿。任何一点目的想要实现什么状态，这个心都在使劲儿。
刚才听你这样去阐述冥想哈，这个心在感受。但是说实话，这过去啊，从别处读来的关于冥想的方法呀等等，还是会在脑海中浮现。
待着。
比如说怎么这个观呼吸啊什么的哈，坐姿要怎么做，以前看过的东西还是会浮现出来。
待着，咱们再说一说怎么做，怎么坐着。尽量坐直，但不需要特别的严格。
有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？哎，你这坐直和放松这两种状态兼容吗？
放下那个关于放松的画面，那个大脑有一个关于身体软绵绵的状态，那个叫放松，那个未必放松。
这会不会是一些朋友脑海中那个像？一提到放松，可能就是哎呀，我瘫坐在沙发上。
那个叫松弛、
松垮、
松垮、懈怠，那个未必放松。那个可能是身体没有能量，所以只能那么松垮。
但其实有的时候放松啊，整个脊柱、脊椎，它也会自然的就是这样挺立、舒展，是吧？
是，所以放下这些关于词的像，身体保持耸立，不严格，严格就是使劲了，对吧？不使劲，身体能够直立吗？试试看。那咱们谈谈怎么观呼吸。这个观呼吸啊，意味着没有任何的使劲儿，亲自看到、感受到，哎，这个呼吸带来的直觉，每个人可能发现的地方不一样，这不重要，也不需要去确认，哎，我这对不对啊？这样观察，你看，所以，首先，不要随便问，这样对不对？当你这么问的时候，这颗心是否有了冲动？看看这颗心是否又使劲了，想要知道什么。你看，这些都在破坏这颗心全然的状态。观察，哎，这个空气进入鼻腔、气管、胸腔，进入整个身体，亲自观察。无需表述。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注意力不可能完全一直在呼吸上。如果这颗心啊，非得让这颗心总是感受到呼吸，能否体会到这颗心在使劲儿？ 这个心不时间的时候，这个关注点啊，自然的切换，也能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周围的声音。但这颗心依然可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这个呼吸的感觉可能会变得显著，但不会遮盖其他的感觉。比如说这一刻，这颗心依然能够听到外面的交通的声音，你看呼气的时候，那整个的身体在回落，这颗心能够感受到什么？无需表述，无需回答，亲自感受到，那个已经是完美的回答了。同样的，你看周围的声音，身体其他感觉也都能感受到，这个注意力不可能只在呼吸上，一切是自然的切换，只要这颗心不使劲儿，哎，或许啊，这一刻脸上某个部位有点痒，哎，观察看一看这个痒能否自己消失，别着急去挠，
这挠一下怎么着呢？
人啊，总是习惯立刻去挠，能否先不挠，看一看一会儿这个感觉还有没有？
就当做个实验。
是，这就是实验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未知中啊，做实验，亲自看到这颗心在发生什么。平时总是去挠，发现哎，这个不挠，过一会儿这个痒也没了。反正有时候越挠越痒。亲自去观察，去发现这意味着什么。
Seiko， 你现在会怎么理解这个走神的问题呢？刚才我们谈到哈，感受着整个身体哈，这种呼吸的韵律，然后啊，感受感受着就走神了，但是还不知道，然后等意识到自己走神的时候，哎，就是想法已经开始移动了一会儿了。
因为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这个过往的生活习惯，过往所积累的无数的问题，都是因为这颗心啊完全陷入想法，一直跟想法交互，所以啊，这个习惯特别深。那自然在这样一个全然的感受的过程中啊，那个老毛病随时复发，待着。
那当我意识到我走神有一会儿了， 等我回过神来那一刹那，
回到全然，二话不说，二话一说，还是想法。这颗心啊，得拿出这样一个高度的警觉。你看，大脑是如此深信想法，这个想法中有愉悦，有那些大脑曾经所认为的问题，所以总是纠结那些问题，结果呢，还是在跟想法搅和。能否看到这个想法是多么具有吸引力，加引号的吸引力？所以这为何咱们还得去理解想法的构架，想法是什么，不能单单的去在这里静观，还得去理解我们整个人生的底层的大话题，理解什么是想法，什么是愉悦，理解什么是恐惧，理解什么是自我，什么是时间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行动，什么是生死。这些理解本身是在走出对想法的瘾。
瘾啊，上瘾的瘾。
对，
就是说当这颗心去理解了这些大话题，那么其实当过往积累的画面像在脑海中在浮现的时候，这颗心就能够看清了，看清了也就没有困惑，不执着，放下了，
继续全然。看清了想法的路数，就不再被想法所带跑，否则那这颗心啊，总是被想法欺骗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既得有静观，静下来全然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得去理解这些底层的问题。
听到这儿啊，这个大脑浮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比如说这次冥想要做多长时间呢？
我们得看问这个问题背后的初衷是什么，这个心是否又想着其他的事情了，能否看到各种事情啊，总在填满这个心，那这个心啊，总在围绕着这个时间概念在安排事情。你看，当这颗心在全然的感受的时候，他也想不到时间，也没有时间这一说，所以得看到这个时间对这颗心的影响，观察看到这些事情比问时间更重要。尽管咱们马上就要回答这个问题，看到哎，当前的生活状态有很多的事情得做，那如果这颗心想要一个答案，加引号很危险，那就能有多少时间就做多长时间，无论这一天多忙，能否在最忙的时候停下来10分钟、20分钟，能否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半个小时，越是忙的时候能否越是停下来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，灵活把握，能否让你的碎片时间 都用来冥想。让心静下来，去观察、发现实际的问题，在你的生活中、学习中、工作中、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背后，那些真正的问题。
其实这颗心感觉到哈，当他学会了观察自己，他就开始了真正的学习。他开始观察自己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，也在观察周围每个人的一言一行，
观察这个社会实际上在发生什么。
对，然后当他学会观察的时候，他开始能够意识到问题，并调整这整个身心的作为。然后这种观察、理解、学习会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。
是，所以你看，观察自己就是不费劲儿，这个心啊静下来，一切都会展现在这个心面前。
那真正的冥想是不是在安静中完全理解自己呢？
可以这么说。
但说实话哈，刚才在听你说的过程中，时间观念又进入进来了。就是当 Seiko 说不仅要静观，还要去理解人生的大话题，包括时间、生死、爱、恐惧，这个大脑啊不自觉就在想，这是个大工程啊，这显然不是三天两头我就能看清的事情啊。
未必啊，因为这颗心啊又把这个理解这个词理解错了。这个理解不是一个知识的积累，不是一个经过要看多少书、听多少内容才能理解的点。这个理解是看到本质，就像这颗心看到、感受到呼吸一样，它不是一个言语上的理解，它不是一个知识上的理解。所以这个理解啊，也就是这个顿悟、开悟、觉悟，跟时间无关。见和顿啊，不要着相，一着相就会出现了顿见之分，其实没有顿见之分，而是跟每个人的状态有关系。比如说有些人深陷这个框架，有着各种的非常拧巴的挣扎的这种关系，跟这个框架、跟这个环境、
跟这个社会心理框架，
是那发现这些问题啊，这些东西在阻碍他去看到实际上在发生什么。所以啊，哎，这个开悟就很慢。但有些人他的环境没有那么的恶劣，自己啊这个状态也没有那么混乱，结果呢看清问题很容易。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通过努力、通过什么能够达到的事情，而是这个心啊在不同的环境，这个心得看到这些环境在阻碍这个心理解。这一切跟这个时间无关，所以这个心啊得观察，不要去纠结于顿悟是什么、见悟是什么，因为那个一旦成相都是问题。悟最重要，悟道、悟见最重要， 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，但可能跟每个人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环境，包括心理环境、外在环境，有很大的关系。
好，最后哈，还是想问 Seiko 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想读一些书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推荐呢？冥想非得找个老师有人带领吗？
观察自己，当这个线又想去读什么书，希望能够获得一种明确的感觉，或者想要去找某个人告诉他，希望能够从某个人那里找到答案，那这个线又不独立了。读书容易，问人也容易，但自己亲自观察，那需要放下这一切，放下所有的目的，那这个最反直觉，也最不容易，但或许这个是最容易的事情，或者说反而这个是捷径。
好，那关于冥想，那这样一个对话，一个探索进行到这里啊，咱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
希望能够打开更多人关于内心、关于人生、关于这个世界真相探索的兴趣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拿出行动，拿出魄力，迫在眉睫，赶紧行动，观察，发现问题。
好，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
嗯，
再会。
再会。